林塞得非常厉害啊，礼拜五有树倒，有什么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啊。但我们看到神的保守跟眷顾啊，看到神的工作跟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的同工有时候也非常辛苦啊，要办这个营会也有很大的压力。我想我们常在神面前做事啊，我们都有是有些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困难。神不是呼召我们就说哇一切都是那么smooth，每天都有神迹发生哦，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哦，在海上行走啊，那个复活啊什么。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听到人家说好像神一叫我们做什么事就是有无穷无尽的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哦。我相信会有神的恩典，但是我常跟弟兄们讲说神迹不会每一天发生的。其实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像我们生命遇到困难一样，没有一个生命是很 smooth 的，生命一定有困难啊。我最有名的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沉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电影《沉默》？这电影啊、哦，有人举手啊、哦。那《沉默》你们知道在哪里拍的？你知不知道？都不晓得、啊，都不晓得。那《沉默》整个电影在哪里拍？你们都不晓得啊？啊？不是在日本拍的啊？啊，有机会去看的电影，这电影就讲到一个宣教士，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到日本传福音的过程。那个电影充满了，我觉得在服侍神的一个实际。虽然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一辈子没有所谓的成功，被很多被神呼召的人，一辈子也没有所谓的成功。可他们就在神的恩典跟神的计划里面成就了神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说为什么我服侍神会服侍到这样子，为什么我今天就这样子。可是我常常跟弟兄讲说，我们被神所拣选所呼召，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讲的题目，不违背神的呼召，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成功跟失败其实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常常在我们今天我马上就到三月了，三月是我们教会同工交替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同工可能都要说我们做到两任的或做到几任的，比如说那个我们有长老在三月份就要离开叫 sabbatical 啊，我们有执事可能要交接，有新的执事要上任。我想这些在神面前做事的人都是被神所呼召的。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样？我们目的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若被神呼召，我们不应该违背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阿摩斯书是一本很伟大的一本书，这本书我们分成四次来讲。第一次我们提到了，第一个礼拜我们提到了警告、应许与盼望。阿摩斯书是一本警告，充满了神的应许，对于困难的情况下他勉励我们要有盼望。所以阿摩斯书，你们如果不熟悉旧约的话，阿摩斯书是所有的旧约里面写的最漂亮的一本书。这是他在希伯来的文学的地位跟那个整个书的结构或先知的文学里面是写的最好的一本书。而且他这本书呢是对整个世代写的，所以他是一个宏观的书啊。所以无论那个很多的政治家，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引用阿摩斯书改变了整个美国，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信不信主，阿摩斯书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敬仰的一本书。所以阿摩斯书有人号称是在不信主的群体里面最容易被人读的一本书，即使你不信神，你读起来都觉得哇，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使命跟任务。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来好好思想。所以我们第二次我们讲到阿摩斯书，讲到基督徒的位与份，我们讲到神呼召我们，神使我们立定在这个世代里面，你活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你一辈子活得好的话大概活到90岁100岁，活得不好的话不晓得活到几岁，我们都有一定的时间。那到底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底为什么你的角色跟地位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阿摩斯书里面所讨论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神的呼召，神给我们使命的时候，那最后下礼拜我们要讲重建大卫的帐幕。这是最后两次呢，是讲到阿摩斯书最后的五个最有名的意象啊。我今天提到一个，那最后 下礼拜我们提到第五个，就是重建神的圣殿，重建神的意象。那我们看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第十节到第十七页里面，讲到不违背神的呼召。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就阿摩斯被神呼召出来，他呼召他要离开他的国家，他要到一个新的国家去，而且他为那个新的国家讲些话呢，那个国家人听得很反感，很讨厌，很不满意的一些话，神要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所以阿摩斯就到了那个以色列国，就讲一些以色列国这个国家人很不喜欢听的话。在这一段短短的八节经文里面，讲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政治跟宗教两个领袖的结合，要打击谁呢？要打击这个没有背景的一个外国人。这个人叫什么？这叫阿摩斯。就阿摩斯在这个今天的故事里面，要经历到政治跟宗教的结合，也对他要提出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很祷告的经文，在阿摩斯里面很精彩的一段八节的经文。虽然短短的八节，他用很短的经文来描写整个阿摩斯书，这个阿摩斯被神所呼召的时候他所遇到的困难，而且他很有可能他就放弃。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你跟我一起翻到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节，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七节。如果你没有圣经没关系，跟我在我台上打出来的，我们就一起来读。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是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学习这段很宝贵的经文。来，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节，预备，起。伯特利的祭司亚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很短的只有八节的经文，在这八节经文里面，我分成四段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来看第一段，我选的是第一段里面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的题目叫做面对攻击的挑战。面对攻击，我们生命里面会有人攻击我们，那被神呼召，被神做神的事情，有没有攻击？一定有人攻击。我常说，如果一个人被神所呼召，没有人攻击啊，这个呼召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在这个时代，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有人反对你。我想一个人最希望你知道，我们就希望没有人反对最好。其实我跟你讲，没有反对是很枯燥的生活，表示你做事就是墙头草两边倒，这种人最没有人反对啊，是两边倒最没有。所以在我们身边一定有人反对啊，一定有反对。如果你做对的时候，不要说什么一个父母要小孩吃饭，小孩都不一定赞成，对不对？小孩都可以把你骂一顿啊！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要知道有些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十节第十一节里面，他说伯特利的祭司，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他马上介绍说有一个祭司来自伯特利。什么叫做伯特利？伯特利是以色列人宗教的中心， 所以这个呢，宗教中心里面来了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呢名字叫什么？亚马谢。那我们当我们常我跟你们讲说，在犹太人的名字里面跟中国人的名字都很像的，他每个名字都有意思的。什么是亚马谢？就是耶和华是很强大的，所以这个名字非常的属灵，而且非常的有意思。他就说耶和华，所以这个祭司名字也取得非常好。这个祭司是谁？你读这个祭司名就是说耶和华很强大啊，耶和华很强。所以读到就是哇，所以这个祭司是一个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是一个宗教的领袖，而且他的名字就表示什么样？他很强大。在这个马上就说，他说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所以他是怎么样？这个宗教领袖就到了这个国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那里。他说什么？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什么样背叛你？宗教跟政治结合，打击一个外来一个先知。所以我们就第一个知道阿摩斯在这个国家里面讲话啊，是很勇敢的，他很有力量的，而且他大声疾呼，他可能在街道里面在市场中间就讲说哇，他讲什么呢？这个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一节把这一段阿摩斯讲的话是用我这个特别用红字打出来。为什么红字打出来？我告诉你说，这红字是一段诗，是以色列的诗。所以阿摩斯讲话呢很凶悍，但讲话的很美，因为他用诗讲出来的。为什么他用诗讲出来？因为在当时里面，你知道你要让他背，注意能够背你的讲话呢，他们常用诗来讲。因为用诗，当时没有文字哦，也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手机，也没有 WeChat， 对不对？所以你讲话是希望你讲完话以后你要马上能够背起来。所以阿摩斯其实非常聪明，我觉得阿摩斯是一个 excellent preacher。他能够讲出的话一听哇，这人就背起来。你知道我们常常你就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有时候你回家那个诗歌就一直倒进里面，一直打转，而且就转不出来的啊，就一直唱，给你很多的安慰，给你很多的鼓励。诗歌就有这个力量。所以阿摩斯是用诗来讲述神的作为，来讲述神。所以阿摩斯是一个非常勇敢，他在一个国家里面为神讲，最后讲到这个宗教跟政治领袖，觉得说哇，如果这个人再讲下去，我宗教领袖也不要做了，我的政治领袖不要做了。所以整个叫 shaking。 我觉得今天的时代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话，我们为了讨好人，所以我们讲话没有一点的力量，我们常常很多的顾忌，我们不敢震动这个作恶的人，我们不敢对不对的事情能够提出真言。特别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无论在政治立场，在社会环境里面，在很多四方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说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什么瓦上霜。但阿摩斯不是，他到这个国家里面就敢面对这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阿摩斯有这个力量？我们看阿摩斯在这个经文的前面，他说他看到一个异象，这异象是神让他看见有一个准绳，下面有一个舵在下面，所以拉着这个绳子呢，所以有什么？有一个标准。在一个以色列最丰富历史最辉煌的时代里面，以色列失去了神所定立的标准，以色列失去了在宗教上面的原则，以色列失去了他的政治上面的领导地位。在神的眼光来讲，他最丰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犯罪，他已经开始堕落。各位不是吗？人常常犯罪堕落不是在最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学生的时候，我们很苦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犯罪。因为什么？连吃饭都吃不起，连打工都来不及。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堕落的时候是我们最成功的时候。所以神第一个在阿摩斯看见有一个准绳量出来。这经文怎么说呢？ 这个经文就在第七章第七节，他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主手里拿着准神站在其上。所以阿摩斯对这个国家的批评，对这个宗教的批评，他什么标准？是一个神所设立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个标准？我们是不是愿意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活出一个生命是符合神的期望，是符合神的作为？我们看见阿摩斯为了要面对人的毁谤，因为他什么样？他要宣扬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就知道，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呼召，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人对我们的毁谤。我们看一个经文，诗篇第31篇第13节，我读给你们听。这诗人说，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命。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诗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状况里面讲到他们所遇到的危险，甚至一个程度，这要什么？要寻索他的命，因为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活，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讲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当这个诗篇最后他说，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是为什么这些人有勇气站立得住？他们生命没有信仰，因为他们生命有个价值，因为他生命有个属天的价值。可是是不是我们信主信太久了，我们的价值都已经不见了？是我们信仰圣经读太多了，我们都忘记了神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我们常把讲神是一个随时帮助我们的神，我们忘记了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应该活出神的标准跟神的作为。我们把神当成一个保佑我们的对象，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应该活的标准。可是我们常常按那个标准活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却遇到很多的痛苦。在诗篇101篇第5节，他说，在暗中残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在这个经文讲什么？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于我们攻击的这些人，对于我们不满的这些人，对我们因为在神面前受到的呼召，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这些人上帝绝对不轻看，但是我们一定要轻看。上帝有神的作为，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活下去，继续坚守神对我们的呼召。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你越多替神越做事，你发现越真实，因为在你的呼召里面，很多时候不是尽都顺利的，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在这个《沉默》这个电影里面讲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产生了什么样的行为？你们看这电影就知道。我们常常都会跌倒，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神的呼召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遇见什么？我们遇见攻击，我们会遇见挑战。我们看到第二段的经文，从第12节到第13节，12节到13节里面讲到，我称叫做坚守呼召的意象。有时候就要很努力。我常说，不要说呼召，我不知道你觉得成为父亲母亲容不容易。我最近成为 grandpa， 我看到我的小孩开始带他的孙，带我的孙女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好舒服，他终于知道他的爸爸有多爱他了，他终于知道他的妈妈有多爱他了。因为他不照顾小孩，他永远都不知道。所以我的女儿生了孙女以后，她说，爸爸， I love you so much。 他知道了，他知道有多困难了，他知道晚上要怎么起来喂奶了。才生多久？才生了一个月，他就知道困难了。但是 做个父母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三个月四个月几年下来，最后他长大离开家的时候。所以我最近我四月份我 take a month off， 我要回去看我的老母亲92岁。我的女儿就跟我讲说，爸爸，她说我刚好在我的那个产假的最后一个月，她说我可不可以全家我跟你一起回去。我说你开玩笑啊，小孩那么小的问，说爸爸我要跟你回去。所以我的女儿带着全她的先生全部请假一个月跟我回台湾看我的老母亲，因为她知道当父母多么不容易。各位弟兄姐妹，当个父母都不容易，何况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无论你做宣教，无论你做执事，无论你做长老，你知道越做越久，越是什么越不容易。但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你们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亚玛谢对阿姆斯说：“你在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去，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他说什么？亚玛谢就是跟那个王结合以后，他就跑去跟阿摩斯说，他说怎么样？他说你这先见啊，你要注意，这边没有说你是先知哦，他说你是先见哦。先见其实是把先知 downgrade 哦，是就我们基本上讲说你是靠宗教吃饭的人。他现在怎么讲呢？他说你要逃往犹大去。他就跟你说，你在这边时间不多了，你有 two choice， 一则死在这里，一则怎么样？你赶快逃回去，逃到你的国家去，这国家叫犹大。你在那边你胡作非为，你混饭吃都没有问题。他说你在那里可以糊口，就你在那边你可以养活自己，你靠你这个先知的身份，你可以养活你自己。他说你在那里说话就好了，你就逃吧，我给你时间，你不逃的话，那你就死在这个地方。所以看到这个阿摩斯被神所呼召去的地方，却是一个拒绝他的地方，却是看不起他的地方，却是侮辱他的地方。下面怎么说？7:13，他说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你根本没有资格在这边讲话，这边还有我呢，这边有什么？这边有王的圣所，这个有我们有宗教合一的圣殿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什么？有王的宫殿，有王的军队，有王的势力在这个地方。所以怎么样？我们讲句中文来讲，我不容许你在这边嚣张。所以看到阿摩斯就在这个情况下，他受到这个，他今天所接手的是什么？他所居的环境是什么？我几乎仿佛有些宣教士，我看到我们教会有宣教士，他说：“我跟他说你们要去哪里？”他说：“欧牧师，我不能告诉你我去哪里，因为我去的地方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我去的地方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在去年，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个穆斯林的那个基督徒的一个会议在我们教会举行。这边所有在讲话的人都是流眼泪的人，所有讲话的人他们的教会都被炸掉，在整个聚会里面不准有任何人照相，因为他们被照相他们就可能就没有生命了。但我跟你讲更奇妙的是，在所有这些宣教士里面，姐妹比弟兄多，姐妹比弟兄多。我很好奇，我问他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工作？几乎90%跟我讲一个事情，我们在梦中看见耶稣，我们在梦中看见耶稣，我们被呼召。其中跟我讲这个人是在尼巴嫩的，没有人跟他传福音。阿摩斯就遇到这个困难，阿摩斯就遇到这个痛苦跟这个挫折。我们看到神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坚守你呼召的岗位，你必须坚守神在你生命中的声音，你必须坚守 神对你所说的话。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节，以赛亚说，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这不是今天这个时代吗？这个时代要牧师讲什么话，要你跟人讲什么话，要怎么样传神的福音，这不是以赛亚所遇到的问题吗？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这不是耶利米所遇到的困难吗？阿摩斯所遇到的问题，是每个先知所遇到的困难，是每个先知所 遇到的挫折。我们看弥迦书，他说他们，他说他们什么，这个假的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什么我们。所以这些假先知还不准那些真正在神面前服侍的人羞辱他们。所以这个世代常是黑白不分的，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没有绝对的真理。It's a matter of the attitude. 没有绝对的对的事情，有没有？有。神有公义，神有真理，是不是活在，一定活在圣殿里面？不一定活在圣殿里面，是活在那些 有钱有势的生命里面，不一定活在那些宗教领袖里面。他说有真的先知，有什么？有假的先知。有真的爱主的人，有假的爱主的人。有政治的领袖，有宗教的领袖，但是都不是被神所拣选的。神不断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以赛亚，无论是弥迦，无论是耶利米，他们遇到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必须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坚守神呼召的意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走得很快，一下头发就不见了。我前几天跟一群牧师吃饭，其中一个牧师是谁呢？就是魏长老去那个San Francisco教会的牧师，叫做方维埃牧师。他在魏长老去的教会里面当牧师。我说，哦，你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啊？我说，哦，好啊，真好，我们就聊天。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问我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我说我叫欧谦逊。啊，你就是欧谦逊啊？你记不记得十五年前我看过你啊？我现在都不认识你了。我说为什么你不认识我呢？头发都没有了。这不认识我了，你知道？不是很，时间过得很快，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么快速的时光里面，你坚守你的信仰吗？你坚守神对你的呼召吗？还是活在人云亦云里面？还是要遇到困难我们就改变，遇到困难我们就颓丧，遇到困难我们就退缩？我们来看看阿摩斯在这故事里面继续告诉我们下面两节，阿摩斯开始回应这个困难。阿摩斯如何回应这个困难？在十四节十五节里面，我叫做阿摩斯认识我们被神所选召是神的主权，神选召人是神决定，不一定这个人是读过神学的，不一定这个人是当牧师，不一定这个人是圣殿里面丰富学问的学者。在阿摩斯的故事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阿摩斯回答他说，你看这经文讲得非常好，他回答怎么说？他说，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阿摩斯说， I'm nobody， 我是什么？我原来就是一个牧人，我原来是什么？我原来就是一个农夫，农夫就修理桑树的。 阿摩斯说，我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我不是像你们一样有拥有宫殿，拥有圣殿，拥有什么。 I'm nobody, I'm nothing, 我就是一个牧人，我就是一个你们所谓的是很没有用的人。他说什么样？他说耶和华选召我，这个字很重要，在希伯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叫选召，有三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想选召是耶和华用他的力量把我取出来，他有力量的意思在里面，就是用力把他取出来，不是吗？神跟你讲话，神要呼召你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力量很大，你没有办法拒绝，你知道你感动，你知道你流泪，你知道你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那个力量是很大的，让你没有办法拒绝。我常跟你讲，我们教会真的很幸运，我们用了图传道，我们用了吴海燕。图传道是基因学的博士，吴海燕是 Fashion Design 的研究所的所长。吴海燕设计的衣服是中国大陆太空人穿的衣服。他跟我讲，他给我讲描述，他在设计那衣服的时候，他们为了那衣服那个设计太空人，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实验，要烧，要怎么样，要弄啊，要反光，在不同的温度底下，要看到衣服的 material 的反应。他说，郭总呢，我坐在那个地方，在研究室里面坐了几天几夜，就看那衣服的那个 material 怎么被那个光啊，被那个这个改变，非常专业的人。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 job, 可他说我要服侍神，不是一个力量在他生命里面吗？芒特教会图传道图立语医学博士，他的太太在台湾做事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这个，这是音乐的大师，音乐博士，可两个人就在 Monterey 带一个什么不到20人的教会，两个博士带的好不好？我跟你讲，一大堆困难。无论你是博士，无论你是工程师，你无论你是医生，你出来服侍神，你都会有困难。可他说，阿摩斯说，我就是一个牧人，我就是个农夫。所以神选召，第一个讲到神的有个力量在这过程里面，第二个，这个字有惊奇的意思在里面 ，so shock, 因为你会第一个，因为说怀疑，为什么我会你会找我？为什么你要找我？所以那个很强的说 so shock, 阿莫斯说神选择我不是我要的，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我，我从来没有他会要我。是个 so surprise 在那里面，除了力量跟惊奇以外，这个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这个字永远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it's order, you have to do, 你一定要做的，你逃不掉的，你不做你晚上都睡不着的，你习惯都会后悔的，你喜欢都垂涎，为什么我没有做？因为怎么样？这是个命令在里面。这是希伯来文在这个选召里面的这个字。可你注意这两节的经文，这两节一共有四个我的出现。在第14节里面，我原不是先知，我是牧人，有两个我的出现。在15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所以这里有三个我在里面，原文里面只有两个我，所以前面两个我，后面两个我，是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姐妹，神是用 ordinary people 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前面一个我是很普通的，我不晓得他的羊有多少，我不知道他的桑树有多少，说明是很多，说明很少，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各位弟兄姐妹，神选召的人都是很普通的人。彼得普通，彼得读书没有你好，彼得 哥写彼得前书，约翰好不好？我跟你讲，约翰啊，写约翰一书、约翰三书，写启示录，那个从文学角度来讲的话，一塌糊涂，不太会写希腊文的，一看就知道。写得好的是约翰福音，为什么要分享？他已经当上教会的领袖了，他写完一定有人帮他润饰过的。我们一看就知道，彼得文学好不好？彼得不太读书的，不会写。彼得前后书那个文学来讲的话，是不像阿莫斯文那么的壮丽、那么华丽、那么的美、那么的雄壮、那么雄伟。神都在选择普通的人，但神选择普通的人做不普通的事。前面的我，这两个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我，像你，像我，很普通的人。我们都有家庭，我们都有孩子，我们都有我们的专业，我们都有我们的事情。你可能跟我一样喜欢吃日本料理，你可能跟我一样 shopping 的时候很有力量，你可能跟我一样很孝顺我们的父母，你可以跟我一样有些事很有兴趣做，有些事情你没有兴趣做。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有时候很软弱，有时候又很刚强。前面两个我就是你跟我，可因为他接受了神的呼召，这个是前面的我，他看到的是羊，他看到的是树，他看到的世界，所拥有这个世界就是羊跟树。后面两个我，当你跪在神的面前，你让神说：“神，求你使用我。”你看见了永恒，你看见了生命的意义，你看见生命的价值，你跟天上的话语结合，你跟创造天地的主结合，你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神的代言人，你成为神的见证人，不是吗？我们的生命，我们昨天替我们教会的慧真姐妹祷告，最成全美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心脏手术，当做完了手术以后，慧真的心脏仍然没有复原。我们都希望这是暂时，但医生也不晓得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的年纪也不是我们掌握的，我们的体力也不是我们掌握的，我们所看见的羊不一定是我们的羊，我们看到的桑树也不一定是我们的桑树。那看不见的比看见的更大。所以当阿莫斯讲到说我就是那么普通的人，可是神怎么样？神选召我，因为神要在这个时代成就他的旨意，神要在时代要成就他的作为，所以神在一群普通人身上选召这些人成为他话语的出口，成为他的见证人。这些人不以他自己的成功为成功，他以神的旨意为他的旨意，这也不以这个世代所看见的羊跟桑树为他生命的重点跟生命的主轴，他活在神的旨意中。但很重要的是，他会跪在神的面前，他会跟神说：“神，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他愿意走出去面对这个政治与宗教的压力，他能够走出去面对人家对他的威胁，他能够走出去面对人家对他的指责，他能够走出去面对他自我的惧怕跟自我的恐惧跟自我的软弱。这就是神呼召最重要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最后两节，阿莫斯对亚玛谢说：“他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 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个我打出来这个颜色呢，表示这是一句诗，严格讲这是一句咒诅诗。就是他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一个人不以耶和华所定立的准神为标准的时候，他是活在神的咒诅里面，他是活在神的咒诅里面。什么是神的咒诅？他说第一个，你所爱的妻子会怎么样？你所爱的妻子会做或会有最不幸的生活，你所爱的儿女不一定能够受到你的保护，你所爱的城墙，你所爱的人民，你所爱的地方也不一定按照你想象的说永远是这个样子。最后你整个领袖你所带的东西都会怎么样成为被掳去。所以这是一句很有名的一个咒诅诗，最后他就做这个的结束。我们看见讲这话容不容易？你不要忘记，阿摩斯这个时候他是面对什么？亚玛谢，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结合到这边来。哎，他给阿摩斯时间，你可以离开我的国家，你回到你的本族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这话的人需要什么？第一个，我觉得被神所呼召，怎么样能够不违背神的呼召？第一个，我们要有勇气，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勇气。我们不能有时候神不要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生气，神要你生气的时候你应该生气，有时候神不要你讲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讲，有时候神要你讲的时候你就要讲。有时候讲那些话人家听了有时候很不舒服，很不如意，有时候你讲的话又给人家很多的安慰，给人家很医治。那什么是该讲的话，什么是不该讲的话？我感谢神，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神有圣经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看见阿摩斯这个整个的信息，让我们看见阿摩斯是个非常有勇气敢承担一个使命的一个人，不是吗？我们常常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最大的伤害其实并不是我们做什么事失败，我们最大伤害是人家讲话我们受到了冲击。几乎所有的服侍，95%的服侍都因为人的讲话我们就说我放弃了。其实我们就很少会把你打一顿的，很少会威胁你的性命拿枪逼逼干追你打的，大部分都是因为人的讲话我们就失去了勇气，我们就失去了服侍的心智。其实很少有困难是有那么严重的。所以阿摩斯按照神给他的带领，神给他的标准，对于反对神的势力他提出了咒诅。成就了没有？亚玛谢可能听了以后一笑置之，我们国家那么强大，我们的军队那么的伟大，我们的皇宫那么的保护，我那么拥有势力在这个国家里面，你讲的话我根本就不用理。可是阿摩斯却对整个国家提出了最终的警告，因为这个国家因为不听阿摩斯的话，这个国家最后全国就灭亡。其实阿摩斯讲你有多久，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就堕落了。我不知道，如果今天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像你的手机一样，若神打电话给你，你到底接还是不接？你到底回应还是不回应？你会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吗？我相信神对你生命一定有感动，我相信神对你生命一定有计划，但是常常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拒绝了神的计划，我们拒绝了神的呼召。至少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天有三个挑战给你，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做了一个叫做门徒训练？我第一个给你的挑战是，你愿意在今年或明年花12个小时的时间，跟一个弟兄或姐妹跟姐妹，跟他一起祷告，走生命的道路。我给你做个短短的见证，在前年，有个弟兄跟我做一次 disciple， 这个弟兄叫做 Franklin 林明成，你们都认识对不对？林明成，我是每个礼拜三中午到他公司去跟他一起读圣经，一共读了12次，我们就读我们的那个门徒训练一本书。我当时很奇怪，我说神为什么我要跟他一起读圣经？他做事做得好好的，在我们教会服事也服事非常好，没有一点困难哦。就不是他有困难或者有困难，我的困难还比他多。所以我说，我跟林明成说，我还需要你祷告。林明成说好，我帮你祷告。所以每天中午就到他公司去。他的老板是谁？他老板就是魏长老。所以魏长老坐隔壁，我们就在他会议室里面，就每个礼拜三中我们就在那边一起祷告一读圣经，只有花一个小时。就在我们读到大概第四课第五课，他回到印尼去，跟他太太回到印尼去看他的爸爸妈妈，一回来染上了疟疾，睡在那个 ICU 里面。我突然就发现说，为什么神要我跟他一起 disciple？ 我开始为他祷告，我说神，你一定要救他，你不能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共12次，我们做了多久呢？我们大概做了半年才做完，因为他身体住医院住了很久。做完业务开始，今天我回头看，我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跟他在一起，因为神要我们俩一起互相的带到。因为只有神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他会遇到生命中的困难。所以第一个，我希望神能够带领你在一年的时间花12小时，跟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建立属灵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我希望神对我们教会说话。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当神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问一下自己说，我们是否愿意爱慕神的话语？我们教会从一开始推动读经计划，所有长老都在上面，所有执事都在上面，所有小组都在上面。所以你今天去看我们教会读经计划，你就知道哪一个人还没读圣经，还没读完的。因为怎么样，你知道牧师也是很懒，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在上面，搞不好我也不好好读，你知不知道？但因为我在上面，我怎么样，我被鼓励的嘛。傅元老就常问我说，哦，牧师啊，你怎么都没有读呢？我就赶快回家读了，你知道吗？我是拿手机读的，对不对？我就这肚子人就这样子嘛。可是因为大家的一些鼓励，大家一些勉励，我们就什么一起往前。有人跟我说，哦，牧师，我才不要写上面，为什么让大家知道我读什么东西？可是有些人做事很有恒心，但你是愿意把你的名字放在上面，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走这个读经的道路，一起把圣经读完一遍。没有一个读经更重要，就是你要对圣经全本有个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也劝你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把你名字写在那个上后面的空格上面，每次读完创世纪打个勾，每次读完出埃及记打个勾，多多我希望你不要丢在旷野里面，至少把摩西五经读完。我希望神给你一个呼召，是你愿意爱慕神的话语。我们看见神不但要我们做爱人的工作，要我们做爱神的工作，我希望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继续追求一个长进的工作。这下一季我们的主学老师，每一季我们的主学老师 excellent 的老师，这不是什么学者，但是他们都尽心竭力在预备这些功课，需要你在。有好的老师更需要有好的学生，你知道你每次坐在下面对老师有多大的鼓励，有多大的力量，没有老师教都不容易。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爱慕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学习爱人，我们学习追求长进， 我们会预备我们自己，有一天神给你感动的时候，你可以大胆跟神说，神，我在这里。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与神在他呼召里面，你能够坚守岗位，能够坚持到底。愿神祝福我们新的一年，也愿神保守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努力，让我们靠神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上三一颂。